類之旅途經過了三個禮拜，我們先後看過約瑟苛欠的人生，哈拿因為不育而被奚落的故事，彼得因為懊悔自己曾經三次不認主，放棄了耶穌給他的呼召。來到最後這一程，我們會看一個關於災禍和離別的故事。這個故事的背景是發生在舊約士師的年代。當時以色列人剛剛進入了迦南地沒多久，他們很快就被周邊的民族所同化，敬拜當地的偶像，沾染了很多敗壞的風氣。這一段士師的年代是以色列其中一段最任性、最放縱、最敗壞、最心硬的年代。士師記的作者用了一句說話來綜合這個時代，他說在那些日子中，以色列沒有王，各人都行自己看為對的事，所有人都任意妄行，偏行己路。我們的故事就在這裡開始。今早上我會一次過帶你由頭到尾讀一次路德記。第一章第一節，在士師統治的期間，國內發生了饑荒。故事的人物本身就是生長於一個亂世，今日誰士師執政，明日誰鄰國入侵，根本就掌握不到今日不知明日事。再加上出現了饑荒，糧食短缺，物價高漲，很多人都會跟我們一樣，第一件事就會考慮移民，搬去一些比較安全的地方。有一個人帶著妻子和兩個兒子，從猶大的伯利恆前往摩押地去，寄居在那裡。這個人名叫以利米勒，妻子名叫拿俄米，兩個兒子叫馬倫和基連，都是猶大伯利恆以法他人。以利米勒和太太拿俄米商量過之後，覺得兩個仔才剛剛十三四歲，為了他們的將來，不如都是搬去摩押那裡避一避先，過幾年看看怎樣再算，才考慮會不會回流。摩押在哪裡呢？摩押呢就是在伯利恒的東南邊，只不過中間是隔著一個死海，所以要兜一兜一個彎才能夠從伯利恒來到摩押這個地方。他們到了摩押地，就在那裡住下來。後來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去世了，留下他和兩個兒子。拿俄米沒想過老公這麼早就離開他，只不過當時兩個仔都仲好需要佢照顧，所以傷心咗一陣，就將全副嘅心神放曬喺兩個少年人嘅身上。時間過得好快，幾年之後，兩個仔都中學畢業啦。拿俄米見到佢哋完全適應曬當地嘅生活，於是乎就打消咗要回歸嘅念頭。他們娶了摩押女子作妻子，一個名叫俄爾巴，一個名叫路德。他們在那裡住了約有十年。十年就是這樣過去了，一家人已經完全融入了在當地的生活，兩個仔都已經成家立室。拿俄米其實就是等著何時可以抱孫而已。就是在這個位置，故事忽然間出現了一個劇變。馬倫和基連二人也死了，留下拿俄米既沒有了兩個兒子，又沒有了丈夫。聖經沒有解釋到這兩兄弟是怎麼死的，可能是病死，可能是意外死，還是是被人殺死呢？不過知道又怎樣，不知道又怎樣，反正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自古都是人生的常態。假如這一刻你能夠活在一個美滿生活當中，詩人送上給你的祝福就是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婵娟。總之拿俄米這一刻所經歷的就是他累之旅途的最低點，他既沒有了兩個兒子，又沒有了丈夫。拿俄米還在摩押地的時候，因為聽說耶和華眷顧他的子民，賜糧食給他們，於是就帶著兩個媳婦動身從摩押地回來，要回到猶大地去。其實搬回鄉下這個決定不單止是因為猶大那邊已經經濟復甦了，而且收成很豐富，更加是因為摩押這裡實在給他太多痛苦的回憶。拿俄米在這裡失去了他人生所有最寶貴的東西。拿俄米對兩個媳婦這樣說，去吧，你們還是各自回娘家吧，願耶和華恩待你們，像你們善待已死的人和我一樣。 愿耶和华使你们各人有机会再嫁，找到归属。当时两个媳妇呢都仲系好后生，只不过系廿多岁出头，而且都仲未有仔女。如果佢哋留翻喺自己嘅家乡，能够再嫁机会呢就会大好多。拿俄米亲吻他们，他们就放声大哭说：不，我们一定要跟你一起回到你同胞那里去。这个世界上居然会有两个媳妇在丈夫离开了之后会不舍得跟奶奶分开，仍然好想跟奶奶一起住。这三个人之间的关系有几亲密，大家都可以估计到了。拿俄米就说了：我女儿啊，你们回去吧，为什么要跟着我呢？我肚子里还有儿子作你们的丈夫吗？走吧，我女儿，你们回去吧，因为我太老不能嫁人了。就算我说我还有希望今天晚上有个丈夫又生儿子，你们可以等他们长大吗？你们可以为他们守节而不嫁人吗？不行，我女儿啊，我为你们非常难过，因为耶和华伸手对付我。拿俄米争在未讲出口的就是，其实我都不知道下一步神还要怎样折磨我，你们跟着我暂被我拖累的啫，不如各散东西啦，神要怎样搞我就由得他搞我一个咯。他们又放声大哭，两个媳妇一个婆婆，三个人在路上难舍难离。终于俄尔巴就跟婆婆吻别，路德呢仍然舍不得离开拿俄米。拿俄米就说：你看，你嫂嫂已经回到他同胞和他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嫂嫂回去吧。就是在那一刹那，在摩押地的边境，路德讲了一句令他名重千古的说话，甚至有人认为是奠定了人类历史的说话。路德抹一抹他面上的眼泪，就对着婆婆这样说：请不要逼我离开你回去，不跟随你。你到哪里去，我也要到哪里去。你在哪里过夜，我也要在哪里过夜。你的同胞就是我的同胞，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死在哪里，我也要死在哪里，葬在哪里。除非死亡把你我分离，如果我离开你，愿耶和华加倍惩罚我。不知从何而来的一份勇气，路德这个二十多岁的少妇斩钉截铁地毫无保留地甚至发毒誓地向婆婆来到承诺，她一定要伴随着对方，不理是天涯海角，至死不渝。即使去到一个自己从未踏足过的家乡，这个摩押女子决定将她的生命完全交托了给那位以色列的神的手中。拿俄米看见路德坚决要跟他走，就不再多费唇舌了。他们双双上路来到伯利恒，他们到达的时候，全城都因他们的缘故骚动起来。妇女们说：这是拿俄米吗？十年了，拿俄米虽然变了很多，但是伯利恒这边反而没什么改变，街坊都还住在那里，左邻右里都依稀认得出这个拿俄米。十几年前就嫁了个老公，好鬼靓仔的，高大威猛的，那时还有两个仔马伦和基连，跟我的女儿玩得很熟的，为什么现在只剩他一个人回来的？莫非她被老公抛弃了？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叫我马拉吧，因为全能者使我吃尽了苦头。大家知不知道拿俄米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人生呢真的很讽刺的，拿俄米的意思呢是 sweetness， 是甜的意思，马拉呢即是苦的意思。他的名字就叫做拿俄米甜者儿，但是全能者使我吃尽了苦头，还甜什么鬼啫？叫我马拉啦，我的人生真的很苦啊。我跟着老公带着两个仔满满地出去，耶和华现在却使我空空地回来。你们为什么还叫我拿俄米呢？耶和华折磨我，全能者加害于我。人生有时就是这样咯， 妻子撞丈夫，妈妈撞两个儿子，白头人送黑头人。咁悲惨嘅命运可以怪边个？要怪咪怪个天咯。耶和华加害于我，一切嘅责任都归咎喺佢嘅身上。神系我一切苦难嘅源头。拿俄米就系咁样翻咗家乡，佢嘅媳妇摩押女子路德随着他从摩押地回来。他们到达伯利恒，啱啱好就系开始收割大麦嘅时候。嚟到第二章嘅开始咧，就引入咗第三位故事嘅主人翁。拿俄米嘅丈夫以利米勒有一个同族嘅亲戚叫做波亚斯，系一个大财主。嗱，作者想我哋睇到波亚斯嘅两方面，第一咧，佢系好有钱嘅，佢系一个大财主嚟嘅。第二咧，佢系拿俄米嘅丈夫嘅一个同族嘅亲戚。嗱，呢个 point 咧，往后个故事发展落去嘅时候咧，就好重要。路德、拿俄米两个女人嚟到一个新嘅地方，第一样要解决嘅，当然就系生计嘅问题啦。路德行入嚟伯利恒嘅时候，见到沿途都系田地，先至发现原来当地咧系盛产大麦同埋小麦嘅。佢简直咧就系犹大地嘅粮仓。放眼望去，全部都系广阔嘅收成。路德就对拿俄米话啦：，不如等我去田里边，我在谁嘅眼前蒙恩，我就跟在谁嘅背后捡麦穗啦。嗱。在这里有一个文化背景需要跟大家交代一下的。为什么路德可以无端端走入人家块田去收割大麦，然后将收成搬回自己家里，到底是浑水摸鱼还是在偷东西呢？原来当时是一条这样的律法的。神就规定地主在收割的时候不可以割到尽，要留回田的边边、田的四角的农作物给穷人。即使如果你第一輪收割的時候太匆忙了，跌了或者剩下任何的農作物都好，你千萬不要第二輪回去割到它盡，而是要留下一些剩餘的給些窮人，跟住在你的後面執起你跌了落地下或者遺留下那些零碎。路德呢就是根據這條律法諗住出去撞彩，希望每天都執到一些零碎的收成回來，可以足夠拿俄米和他自己的糊口。拿俄米就答他了：女兒，你儘管去吧。路德就去了，來到田裡，在收割的人背後撿麥穗。我想你留心作者以下講這一句說話：他恰巧來到以利米勒同族人波亞斯的那塊田。 And she happened to come to the part of the field belonging to Boaz。整个伯利恒这么多个地主，周围都是田，路德第一日走出去，咁啱得咁巧就来了这一块属于波亚斯的田那里。路德辛苦了一朝早，这个波亚斯呢就啱啱由伯利恒回来。波亚斯自小就在伯利恒长大，城里面大部分的人他都认识的，今朝早呢竟然给他呢见到一副生面口。於是波亞斯就問監督收割的仆人：哈，那是誰家的姑娘呢？監督收割的仆人就回答了：她是跟拿俄米從摩押地回來的摩押女子，她說請讓我撿一些麥穗吧，讓我跟在收割的人的背後，在禾捆堆中撿些零碎的穗子。於是他就來了，除了在房子裡休息了一會兒之外，從早晨到現在一直都留在這裡。波亞斯一聽到拿俄米的名字，他就估到這個一定是路德，因為拿俄米回來的時候全城轟動的嘛，不要叫我拿俄米，叫我馬拉，全能者加害於我，耶和華折磨我。拿俄米的故事已經是轟動了全城的了。波亚斯就对路德这样讲了：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到别人田里去捡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常与我的女佣人在一起。那朝早波亚斯就 offer 给路德：你不要再冒险去第二个地主那里去捡麦穗了，你一于跟着我的工人，他们收割到边你就跟着他们后面就可以了。波亚斯呢是 offer 去保护路德。咁你可能就会諗啦，做咩好地地对路德咁好先，係咪有啲咩企图先？嗱 ,before 你嘅幻想飞咗去唔知边度之前呢，我想拉返你落地下喎。嗱，你要记得 波亞斯咧，其實咧係拿俄米嘅同輩嚟嘅，佢應該咧都四十幾五十歲噶啦。路德咧只係一個廿幾歲嘅年輕人，基本上咧可以做得波亞斯個女有餘噶啦。再加上佢係一個外族人，呢樣嘢好重要噶，仲要咧係一個寡婦添。兩個人咧根本就唔係咩良才女貌門當户對，所以咧大家千祈唔好太多遐想喎。波亞斯就繼續講落去啦。你看他們，我的仆人啦，在那塊田裏收割，就跟著啲女佣人去啦。我不是已經吩咐仆人不可欺負你嗎？假如你渴了，就對水缸那裏去喝仆人打來的水。波亞斯呢一份嘅慷慨同埋細心咧，肯定就已經超越咗當時律法上面嘅要求。就連路德聽到都覺得有點受寵若驚啊！路德就苦伏在地叩拜，對他說：我是一個外族人，為什麼會在你眼前蒙恩蒙你的關照呢？路德聽到波亞斯的照料，深深被他所感動。波亞斯就表白了：自從你丈夫去世以後，你對你婆婆所作的一切，你怎樣離開父母和你出生的地方，來到這個素不認識的人中間，這一切我都已經知道得很清楚。By this time， 拿俄米的故事根本就已經是皆知行文，包括他有兩個媳婦，俄爾巴就回了娘家，路德死都要跟著婆婆。路德對拿俄米的承諾亦都被人網上瘋傳了，你要去哪我就要跟你去哪，你的同胞就是我的同胞，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死在哪裡我就會死在哪裡， Till death do us part。波亞斯所敬重的就是這個摩押女子的忠誠，以及她對耶和華那份豁出去的信靠。波亞斯雖然今天是第一次認識路德，她就已經立刻為她來祝福了。她說：願耶和華照你所作的報答你，你來投靠在耶和華以色列神的翅膀下，願他充充足足酬報你。當然啦，波亞斯唔係淨係得把口講嘅，佢實際上真係代表咗神伸出咗一雙慷慨嘅手，一雙保護嘅手。路德回答佢話：主人啊，但願我喺你嘅眼前蒙恩，雖然我連你嘅婢女都不是，你還是安慰我，對我這麼好。路德所感激嘅係波亞斯嗰份嘅慷慨同埋眷顧，波亞斯所敬重嘅係路德嘅忠誠和信靠。於是者路德就在波亞斯的田裏面撿麥穗，從清早直到傍晚，他把撿來的麥穗打了約有22公升的大麥，然後帶回城裡去。22公升大麥即是多少呢？你平時去 Superstore 買樽奶呢，就是4公升咯，22公升大概呢就是6支奶咁上下啦。一日之內被他撿到這麼多的大麥，是不是很驚人啊？路德把捡来的麦子拿给婆婆喝，把吃剩的给了婆婆。哇，婆婆望住佢攞翻嚟嘅嘢，呆咗一呆，就问啦：你今日在哪里捡麦穗，在哪里工作呢？愿那关照你的人蒙福。好明显，婆婆一睇就知道有人肯定系帮咗佢嘅媳妇啦。路德就告诉婆婆佢喺边度工作，说：我今天在一个名叫波亚斯嘅人那里工作。拿俄米一聽到波亞斯的名字，整個人就震了一震。路德居然是去了波亞斯那塊田，波亞斯竟然是這麼關照他。拿俄米就對媳婦說：願不斷施慈愛給活人死人的耶和華賜福給他。然後他就告訴路德，這個人是我們的親人，有買屬權的一位近親。The man is a close relative, one of our redeemers. 好了，在這裡我又要解釋一下什麼叫做有買屬權的近親。拿俄米和路德回到伯利恆沒有錢生活，他們有一件事可以做的，就是賣了丈夫在伯利恆擁有那一塊地，就可以收回一筆錢來過生活。但這塊地是祖業來的，一賣了出去從此就沒有了。以利米勒、馬倫、基連不單止絕子絕孫，連產業都會沒有，除非有一位 以利米勒的近親，譬如說是他的堂哥，願意買了這塊地，並且並且這個並且很重要，要娶埋路德做太太，還要生到一個仔，然之後個仔呢就可以代表馬倫嚟到繼承翻呢一塊地嘅產業啊！嗱，咁多條件，嗱，我咪你不如唔好諗咁遠先啦，不如搞掂咗今晚嗰餐先算啦。摩亞女子咧就同婆婆講啦，他還告訴我，緊跟著我嘅仆人去撿麥穗，直到全部收割完畢。嗱，我咪對媳婦路德說：哦，我女兒啊，這樣才好。要與他的女佣人一起去，免得在別人的田裏受到敵視。起碼在接下來這段日子，兩婆媳都不用再擔心沒有飯開，拿俄米也都不用再提心吊膽媳婦會不會在外面被工人欺負。路德就緊緊跟著邦亞斯的女佣人去撿麥穗，直到大麥和小麥都收割好了，路德一直與婆婆住在一起。先呢是大麥的收成，跟住呢就是小麥的收成了，前後呢大概是三個月的時間左右啦。作者在這裡再一次很想給我們看到的，就是波亞斯那一份的慷慨，路德對婆婆的忠誠。那就來到第三章了，今次呢就輪到拿俄米去採取主動了。拿俄米就對路德這樣說了，女兒啊，我不是應當為你找個歸宿，使你得到幸福嗎？你常常和他的女佣人在一起的波亞斯，不是我們的親戚嗎？你估不估到拿俄米想緊啲咩啊？雖然一個是百利行的大財主，另一個咧係摩押的窮寡婦，兩個人咧雖然真係唔係點樣門當户對噶啦，之但係見到波亞斯持續地對路德咁好，拿俄米咧就決定孤注一擲啦，佢就叫路德咧向波亞斯提出婚事。嗱，波亞斯咧今天晚上咧就會喺個禾場上邊播大麥嘅，你去洗個澡，抹上香膏，穿上斗篷，就下到禾場去。不過那個人還沒有吃喝完畢，別讓他認出你來。等到他躺下來，你要弄清楚他所躺的地方，進去牽露他的腳，然後躺下去，他就會告訴你該作什麼。路德對他說，你吩咐的我就去做。於是他下到禾場去，照著婆婆吩咐的一切去做。路德就看準了波亞斯躺在哪裡，他就靜靜地走過去躺在他的腳邊。好了，去到夜半的時候，波亞斯忽然間醒了，一翻身就見到有個女子躺卧在他腳邊，就問了，你是誰？他回答，我是你婢女路德，請你用衣襟遮蓋你的婢女，因為你是我一個有買屬權的近親。路德呢在這裡是很含蓄地去請求波亞斯去照顧他，並且呢去行使他那個近親的買屬權，娶他為妻。那你估下波亞斯有什麼回應呢？波亞斯就說了，我女兒，願你蒙耶和華賜福，你末後的表現的愛心比起起初時候更加大，因為年輕人無論貧富你都沒有跟隨。波亞斯讚賞路德的是，為了拿俄米和他的夫家，路德呢竟然願意下嫁給一個年紀比他大一截的男人。我女兒，現在你不要怕，你所說的我一定去做，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賢惠的女人， A woman of noble character。波亞斯衷心去欣賞路德那份的忠誠和他對耶和華的信靠。不錯，我是你那有買屬權的近親，可惜還有一個有買屬權的近親比我更親，今晚你就在這裡過夜，明早如果他肯盡買屬你的本分，好，就由他來履行。假如他不願意這樣做，我指著永活的耶和華起誓，我一定盡買屬你的本分，你只管躺到天明吧。你可以想像那一晚，路德就是躺在個禾場上，仰望著天空上的繁星，那一份 期待那份紧张的心情。不知道那晚他对着天上的神祈求了什么了。路德躺在波雅斯的脚边直到早晨，因为波雅斯说过不可以让人知道有女人来过和场，路德就趁天色未明，人们彼此无法辨认的时候就起来。那就来到第四章了，今次呢就轮到波雅斯主动为路德来到争取幸福了。波雅斯来到城门坐在那里，波雅斯所说那个有买赎权的近亲咁啱又路过那里，波雅斯就说了，喂老兄过来坐一坐啊，他就过去坐下来。波雅斯呢又邀请了城里面十个的长老对他们说，请坐在这里，他们就坐下来了。为什么要请晒啲长老来呢？因为这一单是一单土地买卖，是不是？所以呢必须要有长老在这里确认和见证整个交易的过程。他对那个有买赎权的近亲说，从摩亚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呢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那一块地，我想把这件事告诉你，请你在众民的长老还有在座的各位面前把它买下来，如果你肯赎就赎，假如不肯你早点告诉我，等我知道，因为除了你当赎他之外，我呢就是第一个候补了。如果纯粹从一个生意投资的角度去想呢，照计呢以利米勒那块地呢本身是一块好地来的，拿俄米出的价钱呢也都是一个很合理的价钱，就商言商呢，只要有钱的话呢绝对是一项好的投资来的。于是乎那个人心里面计一计条数，想了一阵就这样回答了，我肯赎。大家可能心里面都沉一沉啦，咁路德是不是要嫁给这个人啊？咁唔使惊住，波雅斯呢都是一个生意人，其实呢他很清楚呢怎样跟这类人讲数的。波雅斯就说啦，咁你从拿俄米手中买下那块地的时候呢，你记得也得娶已死的人的妻子摩押女子路德，使已死的人的名字呢能够留返在那个产业上面。哇，那个人一听到要娶个摩押女子，心里面忽然间寒一寒，头先真的没想过有这个条款，我自己就已经有个老婆啦，仔女都已经大晒啦，我的家业已经分得清清楚楚啦，喂，如果要娶埋路德再同佢生个仔，咁将来咪影响我点样分遗产，到头来我会唔会好蚀底呀？咁都係真係唔过啦。於是乎呢个近亲就话啦，那我就不能买赎他了，只怕损害了我的产业，你可以赎我当赎的，因为我没有办法赎了，你自己买下来吧。於是呢波雅斯呢就即刻在众人和众长老之前呢就讲了，今天大家都是见证人，所有呢属于以利米勒基连和马伦的我都会从拿俄米的手中买下来，我也娶马伦的妻子摩押女子路德作妻子，使已死的人的名字呢留在他的产业上面，免得他的名字会在本族本乡中除掉，今天大家就是个见证人了。於是乎波雅斯娶了路德作妻子，与他亲近，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拿俄米把孩子接过来抱在怀中作他的保姆。路德记的故事来到最尾竟然出现了一个逆转，一个 reversal。 故事开始的时候讲述两个大时代的小人物拿俄米和路德，他们失去了一切，我满满地出去，耶和华却使我空空地回来，不要叫我拿俄米了，叫我马拉了。来到故事的结尾呢，拿俄米从路德的手中接过这个初生的婴孩抱在怀中，他没想过自己居然还有机会可以凑到孙。这个就是剧中人一开始不可能想象得到会出现的逆转。奇妙的地方是，倘若我们再将这个时间线拉长多一点的话，地平线上面就会出现第二个逆转。更加是这两个小人物当时是不可能想象得到。你记不记得在故事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士师的年代是怎样的？在那些日子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好了，来到路德记故事最尾尾的注脚那里呢， 第二個逆轉就出現了，拿俄米抱住路德的兒子，鄰近的婦女就要給他起名字，說拿俄米生了孩子了，就給他起名叫做俄比德。這個俄比德呢，就是耶西的爸爸，耶西呢，就是大衛的爸爸。如果你是熟悉舊約的朋友，你都應該聽過大衛的名字。大衛是誰？大衛是以色列國第二個的皇帝，他是以色列最有名的戰士，是耶和華最喜悅的君王。士師記說，以色列中沒有王，沒有想過神會透過一個來自摩押的寡婦傳承了這一條君王的家族線。不過更加奇妙的是什麼呢？假如我們再 zoom out 多一些，將條時間線再拉長一些的話，連路德記作者都尚未看到的，就是從大衛一路再傳承下去，再過多28代就會傳到一位萬世的君主耶穌基督降生來到人間。路德記第三個的逆轉，就是反轉了人類被罪惡所捆綁、受魔鬼限制的厄運。神的救恩臨到這個世界，讓你和我有機會可以成為神的子民。逆轉就是路德記最重要的訊息。除了逆轉之外，路德記亦都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去說明基督教一個很重要的教義。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英文呢就叫做 Providence， 中文呢就譯它做神的統管護理。我不知道剛才當你聽我一路讀路德記的時候，大家有沒有留意到一件事，就是故事的敘述者個 narrator 呢，由頭到尾呢是沒有提過耶和華一次的，除了最尾當路德生仔的時候個 narrator 呢是提過耶和華一次咁多之外，整本路德記他基本上是沒有提過神一次，角色就有提過，但個 narrator 沒有提過。相反呢，你會記得那個敘事者是怎樣講這個故事的呢？第一，當路德來到伯利恆的時候，剛剛就是收割大麥的季節。第二，當路德第一日行出去去撿麥穗的時候，他剛剛就來到波亞斯的福田。 She happened to come to the part of the field belonging to Boaz。 咁啱波亞斯呢就在市集那裡行回來，即刻就認到路德，而且伸出援手，即刻就幫他。而這個波亞斯呢 turn out 呢，不單止是個大財主，他竟然就是那一位有買屬權的近親。第五，可惜波亞斯雖然有個買屬權，有另外一個近親比他更親。假如對方肯屬路德的話，路德就已經嫁了給他了。點知這個近親計一計條數，發覺哇，我買屬了路德之後會危害到我自身的利益的，於是他就決定了讓了個買屬權出來給波亞斯。整個故事就是這樣了，彷彿就是在一連串的巧合和僥倖當中，命運之神將路德和波亞斯撮合了一起。而這個呢，就是路德記的作者演繹這個故事的時候暗中埋下了的伏線。他很想講一件事，就是 Providence， 神的統管護理。沒錯，人是有悲歡離合，月是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世事本來就是變幻莫測的。只是作者很想告訴你的，就是隱藏在這一切變幻無常的背後，有一個不變的常數，就是耶和華的統管護理， The Providence of God。 神創造了這個世界，但是他沒有丟下這個世界不理。在士師的年代，世局混亂，道德敗壞，人心險惡，但是神沒有放棄到這個世界，神更加沒有棄絕到他自己的子民。神是依然統管萬有， He rule over all things， 神是繼續維繫著萬有， He sustain all things， 神是不斷地供應著萬物， He provide for all things， 神是堅定地引領緊萬有進入他所命定的那個終點，而他必定會自己去完成那個救贖萬民的心意。就是在一個黑暗的年代當中，神保守看顧著兩個微不足道的寡婦，就是透過這兩個寡婦，神逆轉了以色列人的命運，為他們預備了一個君王。 亦都是透过这个外邦的女子，神逆转了整个人类注定灭亡的厄运，为我们带来了救主。这个就是神的统管护理， The Providence of God。 没有人能够推翻神的心意和计划，灾祸不能够，疾病不能够，死亡不能够，仇敌不能够，魔鬼撒旦不能够，人的邪恶都不能够。即使命运是无法掌握在你和我的手上都好，人生的际遇仿佛好像就是由很多随机的事件所组成，巧合、侥幸、意外，就是编织成为一条又一条起起伏伏的生命线。之但是隐藏在这些生命线的里面，穿插着每一个的高点低点的，就是神的护理。 I wish 我有时间可以分享一下我的生命线是怎样。我今早之所以能够站在哥伦基督教会这个讲台上面做教导，不是理所当然的。我是没想过我会安定地居住在温哥华，我没想过我会在教会工作，我没想过我会做传道人，我更加没想过我们会一起开始一间教会。 But yet here I am， 我解释不到我自己的生命线为什么会是这样。这一切的巧合、侥幸和意外，隐藏了在我生命的里头的，就是神的统管和护理， The Providence of God， 带领我一步一步进入神拯救的计划里面。只不过不用我讲，在座当中很多基督徒都可能有同样的感受。你从来都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会离开香港，你没有想过你会来温哥华，你会来英国、来澳洲、来台湾的，你没有想过你会卖楼然后再买楼，你没有想过会改变你的职业，你没有想过你会学驾车，你没有想过你会回教会，你根本就从来都不回教会，你没有想过在这里会认识到什么好朋友，更加遑论你会在这里认识到你的终生伴侣。你没有想过今早你会出现在这里唱诗、祈祷、敬拜、赞美神。 But yet here you are， 就是在这一切的巧合、侥幸和意外当中，在人世间种种的悲欢离合的背后，神一直在这里看守着你，祂保护你、照顾你、拖带你，祂仿佛就是暗暗地带了你来这里。It was as though you were led here by the providence of God. 神一步一步引领你进入祂拯救的计划当中。我真的感谢主为你在这里的带领。当然我这样说的时候，我绝对没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哦，于是乎人是不用付任何代价，不用付出任何的努力，人不需要为自己筹算了，因为神包底的了嘛，那我将所有东西交给他就行了，他自然就会帮我逢凶化吉的了，是不是？当然不是啦。在这个神统管和护理的教义里面，有一个很奇妙的部分叫做 concurrence， 神同人协同工作。路德呢是出于他自己的心意要追随拿俄米的，神没有逼他要跟住婆婆的。路德呢是心甘情愿出去拾麦穗的，倘若他不出去的话就不会遇到波亚斯了。波亚斯呢又是出于慷慨和遵守神的律法，对路德施予援手的。而拿俄米呢就是见机行事的，他见到波亚斯这样的时候，他就鼓励路德主动向波亚斯提亲。波亚斯呢就筹算好一切，先至找另外一个近亲去商讨买赎权那件事。如果他不积极争取的话，可能这个机会就会落在第二个人的手中。弟兄姊妹，人呢是绝对参与在神的统管护理里面，同神协同工作。其实这个就是神创造最奇妙的地方。神没有做一班机械人出来盲目地跟随他，神是给人类有自由意志。一方面神的心意和计划是一定会成全的，但是神又透过受造物的本性、事物的因果关系、人的自由意志，是通过这一切来成就祂救赎的心意。 神是不需要下下都干预或者去侵犯自然法则，甚至要操控人的自由意志来完成他自己的计划的。 Concurrence， 神创造了一个受造物和他自己能够同工互动的世界。邦亚斯的慷慨就是直接参与了在神拯救的计划里面，路德的忠诚就是有份逆转了以色列人的命运，甚至有份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参与了在神救赎万民的计划当中。弟兄姊妹，神一方面是统管护理这个世界，但是同时也都邀请我们与他协同工作。你的慷慨每一分每一毫都可以改变另外一个人的命运，你的忠诚亦都可以逆转另外一个人的生命。或许当事人是不知道的，或者连你自己都不晓得。每次当你忠诚信靠慷慨的时候，上帝就会透过你所付出的在别人的生命线上留下一个记号，让神的看顾保守和供应暗暗地出现在对方的身上，成就了神在他身上救赎的心意。 God is powerful, God is love, God is good all the time。 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祂是毫无保留地爱我们，神是良善直到永远，祂的信实直到万代，愿祂得着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阿门。